铁马志二，商场晚上收店的时候，脚踏车是最后收到店里面的。爸会用脚把后住车架的弹簧一踢，发出啪一声，再一下把车架踢上来，沉重的铁马就能推动了。爸会让我帮忙收挂在门口的衣服，但不准我帮忙牵车，因为实在是太重了。爸的脚踏车是拿来送货载货的，特别是后来我们家开始租下隔壁卖牛仔裤以后，他就常常骑去工厂批货。他可以用橡胶绳绑上几十袋的衣裤，在货架上堆积如同一座小山，车手还能挂上不少塑胶袋。万一要载我去看病，他会把一张特制的藤椅插到上管，就变成我的专属座位。我的手指刚刚好可抓住车手和刹车杆之间的缝隙，非常稳固，视野也很好。再大一点，藤椅坐不下了，就只好改坐后座。爸的脚踏车的后货架非常大，跨坐起来很不舒服，所以即使我是男生，有时也还是选择侧坐。不过据哥说，爸的上一辆车更大更重，是一辆双杠五车。我常想，如果能坐五车去看病多威风啊。日治时代富士牌、松田号、能绿牌的搬运车都有造型富阳刚之气的五车。事实上28寸的五车使用者几乎全是男性，这类车也曾被日本人用来进行军事行动。从照片中看来，军用的脚踏车似乎会额外设计装载弹药的铁架。五车本身的重量往往就超过50斤，载上稻谷这些重物有的甚至超过300斤，加上骑乘者自己的体重，总重500斤，300公斤，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因此刹车系统的好坏关系到骑乘者的安全。当时的刹车系统采取的是硬刹，也就是一根根铁杆联动，将刹车块拉进轮框来制动。除了前轮悬吊刹车以及后轮是鼓刹以外，还有脚刹的设计。只要踏踩者往后踩，花鼓里的一个结构就会扭动并推动刹车块压制花鼓。修复五车时最头痛的莫过于刹车的问题，超过一甲子的车不可能刹车还完好如初，但包括悬吊杆、脚刹和大号的鼓刹现在已经在市面上都很难找到了。战后脚踏车成为普遍的营生工具，一部五车就是一间移动的杂货铺。小贩会用各种创意在车手、上管、后货架堆满物品，并且打造出各式各样的后货柜。有的时候画琳琅的车一出现，整条街的妇女都牵着孩子出来，就像逛街一样挑着车上的物品，顺道闲话家常。商场晚上会有一个卖茶的人，但他卖的并不是茶叶或茶水，而是面茶。他会在车手两边各吊一壶热水，货架上则放了一个木质的杂细柜，里头放着红豆、莲蓉、冬瓜等各式糕饼，还有油条、烧饼、咸饼和凉糕。大约午夜之前，他的声音会先出现，远远的你听到茶友茶友的叫卖声，茶的音会好像放风筝的线一样拉得很长，茶壶加热时会发出汽笛声。我曾目睹一位年轻时贩售大甲冬桃桃缸的老人家，用一条麻绳与一根竹棒将8个大桃缸绑在一辆五车上。这不但要考虑脚踏车的载重， 还要在捆绑的时候注意均衡。卸货时也要求每一个陶缸依序取下时不至于倾倒，那已经是一种技艺了。事实上，文车与武车并没有固定的式样，但简单来说，文车是为一般短程交通而设计，武车是为营生而设计。它们的功能性影响了外观，武车车架较大，轮胎较宽、重、厚，也会选用较粗的钢丝边轮。相对之下，文车的管径、座椅与后货架较小，有的则将上管做成斜管的设计，方便穿裙子的妇女上车，就是后来熟女车的原型。也有将上管做成可调整的男女两用车。骑武车的是做生意的小贩、在稻谷的农夫和带着家丝头的工人，骑文车的则多半是通勤的中产阶级、医生、教师、公务员或巡逻的警察。在市场的需求下，文武车的设计都因时因地做了一些改变。中部以南，铁马多半支援了农村的生活形态，因此像是福禄、自由、菊英、青秀牌，为进一步改良车子的载重能力，设计出双杠五车，它多加了一根上管，被农民昵称为台湾牛。相对之下，以北部休闲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幸福牌，虽然也有做双杠五车，但数量较少。不过它中后期仿飞利浦款式的文车、海鸥霸跑车，则是当时时髦且前卫的设计，同时是名医与文学家的赖和的狱中日记，写到自己某夜突然被警察叫起带走问话，到了警察署以后，知道会被拘留的第一个请求是打电话到家里叫人来牵自转车回去。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的赖和医生，骑去警察署的我想是一辆文车吧。每回父亲骑车载我去台北桥小儿科看病的时候，我会好像抽离出来，看着自己和他迎着台北的风，从西门町骑往太平町。不管坐在藤椅上的我，或是坐在后座的我，都是生病的，也许正咳嗽，也许正在发烧。父亲会把踏板移到小腿肚的高度，然后用脚蹬了踏板两下才骑上去。坐在货架上的时候，我总是用湿冷的手指抓着父亲的腰带，我不敢贴上他的背，那太亲密了。何况父亲的白色汗衫总是有汗，汗衫会贴在他的皮肤上，几乎看得见他背上的汗斑。更大一点的时候，我连他的腰带都不好意思抓了，只好身体重心朝后，拉着货架的突出点，好像随着年纪渐渐与他的距离愈来愈远。随着体重变重，我在后面会清楚听到他因为使劲踏踩而喘气的声音，有时因为逆风，有时因为年纪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最后一次载我的情形，那是国中的时候，我在模拟考后又发生了习惯性痉挛，他到学校来带我，直接载我到台北桥小儿科，我们一路上沉默无语。我从小就有紧张时失控痉挛的毛病，会变得无法控制手指，严重的时候连小腿都会抽筋，甚至曾经就扑通摔倒在地。小学有一回没考满分，拿到考卷以后，我的手无法打开考卷，回到座位时怎么也拉不开椅子。老师扶我到教师休息室等父亲，我看见他走进来，哭声就停止了。 他牵我出校门，抱我坐上脚踏车，骑上车后，他对背后的我说：“无要紧。”那是他唯一安慰我的一次。我父亲教养我们的原则就是，成绩只允许前进或保持，不允许后退。做事就是要准时，差一秒钟就是迟到。他每天盯着我打算盘，用码表记录我完成的速度，即使快一秒都好。他告诉我，即使快一秒都好。我记得那一天，父亲踩踏板时显得力有未逮，他勉强载着那时已经和他一样高的我，喘息声重的让他有些尴尬。他掏出手帕擦汗，却不愿停下来休息，塞回裤袋时没完全塞进去，骑车时露出手帕的一角，散发着衰老男性的汗味。半路时他把车子弯进慈圣宫买了猪脚汤，我知道那是他需要休息一下的借口。我站在一旁等，看着庙城前面不可思议的巨大榕树树冠，把夏天整个隔在上头，而那辆后来随着父亲失踪的车则靠着树停在树荫下，像一匹倚树休息的老马。